他开始先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你向我们说话，求圣灵改变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的思想，在每一次的行动当中，父神知道你与我们同在，知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帮助我们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免得我们得罪你。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们。好，我们接下来看，我们接下来看诗篇第七篇。诗篇第七篇比较长，我们一共有十七节。他一开始他的小字说，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像耶和华的琉璃歌。古时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当中没有记载这个人。可是我们有一点点的蛛丝马迹，蛛丝马迹在于他形容他是便雅悯人古时，所以这会让我们有一些些背景的了解。这背景的了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前几章我有提到，当大卫被押沙龙赶出去的时候，在路上曾经碰到一个人叫做示美，示美就骂他。在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的时候第五节，他说大卫逃亡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家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和大卫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美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作王。耶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押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示美，然后他是扫罗家的人，他为了扫罗死，然后大卫接续他作王这件事情愤愤不平，这是我们知道的。那事实上是不是只有示美一个人对大卫把扫罗取而代之这件事情觉得愤愤不平？很明显的不是。他这边特别提到古时是个便雅悯人，在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一节他就提到了，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玄孙，比哥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扫罗的爸爸。所以我们知道扫罗是便雅悯人，也我们也知道扫罗基本上是便雅悯之光，因为他是第一个做犹太人王的人。然后我们也提到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当他们要在打仗的时候，然后很多人开始跟扫罗离心，然后想要去跟随大卫。然后这边形容扫罗就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便雅悯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所以很明显那时候扫罗已经是王，扫罗已经是王，他旁边的人应该我们想象中应该是十二支派都有。可是很明显的在这边，当扫罗要跟他周围势力的臣仆说话的时候，他称他们为便雅悯人。所以很明显的扫罗周围跟他最亲近的这些臣仆是跟他同一个支派的，是便雅悯的人。所以而且这些人一定是他最忠心的人。所以在这边第七篇一开始他提到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我们应该可以想象这个人对于保罗对于大卫的问题在于同一个问题，就是他让扫罗下位，然后他取而代之，这对便雅悯人来说是他们不能够接受的一件事情。他们觉得以色列犹太人的王应该一直都在便雅悯支派，所以在这边我们大概可以有小字知道，大概这个时候 大卫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是跟示美同样的事情。而我们在后面大卫的申诉，我们也猜得出来这件事情跟扫罗是有关的。他第二节他在讲他现今的状况，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第二节他说：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所以他讲了他的苦情，他说有人在追赶我，然后我很怕，很怕他们会杀了我。所以第一节讲的很明显是现在事，有人追赶，这个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投靠你，这也是现在的事情。第二节是一个未来事，意思是今天我不投靠你，今天这些人继续追赶我，我怕他们就会把我杀了，好像狮子把我撕裂一样。所以第二节他描述了他的苦情，然后呢，从第三到第五节，他开始做一个自我的省察。他想，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到神面前，他来认罪，来自省。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什么事呢？后面他有讲，若有罪孽在我手里。第四节他说，我做了什么事情？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意思是我以恶来对善，有人对我好，结果我对他坏，如果我是这样的人，然后他的小字说，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意思是我不但没有与以恶报善，忘恩负义，或者是没有好好的对那些对我好的人，连那些对我坏的人，而且是没有理由对我坏的人，我也救了他。当他讲这个的时候，我想你马上想到的人就是扫罗。他当初在扫罗面前，不光是他打败歌利亚，他在扫罗面前弹琴，曾经很多次他弹琴的时候，扫罗就想要杀了他。然后因为扫罗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不能控制自己，可是下一次扫罗再叫他来弹琴，他还是背着琴去。所以他说， 那些无故与我为敌，我真的不晓得我哪里得罪扫罗，可是他三番两次的想要杀我，包括很多次的机会扫罗追赶他，他可以杀了扫罗，他都没有这样做，甚至也阻止他身边的人这样做。所以他说，我没有以恶报那些与我交好的人，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不但没有对他坏，而且我也救了他。所以第五节他说，就任凭，而且我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他意思说，今天你想我之前我所做的这些事情，我没有任何对不起我应该要对他好的人，我都没有做错。所以第三到第五节他在神面前成名，他说我有自我省察，我有自我省察，可是呢，我没有犯那些应该要被要得到报应的这些罪，甚至他讲了他自己的见证，我做了一些什么，我连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甚至我任凭扫罗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在扫罗在大卫逃命的时候，他曾经许多次的遇到困难，但他并没有加害给扫罗。所以第六节到第八节他说，现在神是你应该要审判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所以他现在他决定一件事情，他知道他投靠这个神，而这个神不是一个圣诞老公公，这个神是一个可以施行审判的神，这个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他第一件事情他说，你先来审查我有没有犯罪，如果我有犯罪，你是公义的神，你先来审判我， 如果我没有犯罪，那你是个公义的神，你就应该要审判那些作恶，也就是来敌对我的人，因为你是审判的神。所以第八节一直到第九节，他讲了，他再次的重复，你是一个公义的神，你就应该清楚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他说第八节的后面，他说，所以今天我仰望的是什么？是你的公义，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我相信你是那个知道人心的神，人只能给人相对的公平，可是你可以给人绝对的公平，因为你知道人心，所以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来判断我。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一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所以他说，你来看我的心肠肺腑，不光是我的感觉，也是我的脑袋里面到底有没有恶。然后第十到十三节，他再次回到神的公义，他说，神是我的盾牌，为什么？因为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神是公平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他把神的审判非常清楚地列出来，他说，对于恶人，他的神的刀是磨快的，弓是上弦的，都准备好了，而且是天天向恶人发怒。所以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十四节一开始有一个试看，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语气，试看是一个非常文学上的词，可是实际上他讲的只有一个字，就是看，意思是这是一个现在，我刚刚讲第一节是现在式，现在进行式，所以第十四节他开始的也是一个现在式，现在进行式。他说，你看，恶人因奸恶而娶老，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陷阱里头，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所以他告诉你说，你来看，你来看，这是一个现在式，这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恶人要完蛋了。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努力，而恶人所努力的事情是让自己完蛋的事情。然后第十七节，他用一个称谢跟赞美来做结束，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最后一节，他用一个感谢跟赞美来结束。第七章看起来跟我们前面几章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我们用诗篇来看祷告，其实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诗人的祷告跟我们祷告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今天如果我们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我们被人家冤枉，然后我们那么努力的要维持正直，做一个好人，在神跟人面前都存无愧的良心，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受冤屈，还被别人追杀，我们通常遇到这种情况心里一定很难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跟神祷告，我们大概会花所有的时间来跟神解释我多么的悲哀，我多么的可怜，生怕有任何一点的冤屈神没有想到，神没有顾念到，神没有同理到。我们大概会拿所有祷告的时间来跟神讲我多惨，我多可怜。可是你想一想大卫现在的状态，我觉得你可以从大卫的语词你就知道，其实他真的是委屈，真的是可怜。我们如果在大卫的状态，我们真的会觉得我们真的是冤枉。可是整整十七节里面，大卫你会不会发觉他只用两节来描写他的情况，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跟第二节，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免得第二节他们会像狮子一样追赶撕裂我，无人搭救。 他用两节来描写他现今的状态。之后的状态呢，你会发觉他用第一多的字句、词语跟导词来做什么？来形容神。我们很少在祷告里面形容神，我们都觉得上帝你自己知道你是怎么样啊，不用我多说。可是你有发觉大卫从以前到现在祷告，大卫在祷告当中非常喜欢形容神，他形容神是公义的，他形容神是慈爱的，他形容神是有能力的，他甚至非常清楚的形容神在做什么。我们发觉这是很有，我们都觉得上帝你在做什么你自己知道，不用我赘述。可是没有，大卫不但形容，不但讲，而且讲得非常生动。就像在这边第十一节，他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天天向恶人发怒，有人不回头，他的刀，他的弦，他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你有发觉这个神是一个非常鲜活的神，在做什么，有什么，然后每一天在做什么，他似乎大卫都非常清楚，他每天好像他每天就在神面前一直在看神在干什么，然后像小孩子一样，你家里有什么，你在做什么，你要干什么，然后你下面呢，很像一个跟在大人身边的小孩，一直在看大人做什么，然后想要学大人做事一样。他非常鲜活地描写他的神，不光是这个神的特性，甚至这个神在做什么，他都描写得栩栩如生。所以这是大卫在祷词里面最多做的事情，就是描写神。然后第二多什么？第二多是形容他自己，不是他形容他的苦情，而是形容他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在这边他第四节就讲，我没有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连无故与我为敌我也救他，我任凭仇敌追赶我。而且他说我是什么样，你要按我的公义，第八节，我心里的纯正来判断我。所以他跟神讲，我是什么样你都知道，我没有做坏事，然后我的心肠肺腑你都知道，你都来看我是什么样子的人。他用刺多的话来形容他自己。你会发觉能够对自己有这么多的了解其实不容易，其实不容易。我觉得很有趣，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在祷词里面对神做这么多的描述，我想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其实我们对我们祷告的对象不是很了解，不是很了解。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天你要去跟你的老板要求加薪，你绝对不会在你老板跟他太太吵架完之后摔电话，然后就说老板我可不可以加薪，那你脑袋有点问题。你一定是你老板比如说啊，跟儿子讲话，哦，儿子这个学期又拿第一名，或者是这个老板哦，最近刚好接到一个大 case 的时候说老板你这恭喜你啊，儿子得第一名，或者是接了这个赚钱的大 case， 那我不晓得可不可以沾个光啊，然后明年能够加点薪。你一定会了解，对这个老板稍微察言观色一下，然后你也知道这个天不时不时，地是不是利，然后人是不是和，然后来决定提出你的要求。所以你对老板越了解，你越知道你的要求可不可能达到，你越知道什么时候是你要求对老板有要求适合的时间提出。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祷词里面对神不太有太多的认识，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不太认识我们所祷告的神。所以其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个时间，我的这个人对不对，我的这个情况正不正确不重要，反正我要跟我所要讲的就是上帝我有多惨，反正你就是要来救我就对了。这到底是你的阿拉丁神灯还是你的神？你对他如果完全没有了解，为什么你要跟他求呢？可是你可以看到，由我们刚刚所念的，大卫似乎跟这个神非常了解，他从神每天做什么他都知道，他很清楚知道这个神会查验他，查验到他的心肠肺腑。到一个程度，你会觉得每一次读诗篇你就会很惊讶的是，这个大卫对跟这个神到底是有多亲近啊？ 到底是有多亲近，他非常非常非常了解这个神。然后第二个，他非常了解他自己。当他祷告的时候，他跟神说，我不应该受这样的苦，为什么？如果今天你祷告跟神说，我这么可怜，我不应该受这样的苦，就像老板说你要加薪，为什么？你应该至少要有一些事例开出来，为什么你要给我加薪？绝对不是我一年请20天假，这个绝对不能讲，对不对？然后绝对不会是你给我的 case 我都没有谈成，这个绝对不能讲。所以你一定要讲一些你觉得你值得加薪的地方。今天对大卫来讲，他非常清楚他为什么可以到这个神面前来，理又直气又壮的祈求。你有没有发觉？就像他之前，我祷告你听，我祈求你应允，今天我心里的正直你知道，所以你是我的盾牌。如同施洗约翰来铺平主的路，修直主的道，他第一件事，他说我们先来做的事情是悔改。我们先来做的事情是悔改。当你到神面前，你说我超级可怜，我现在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全世界与我为敌，全世界我最惨。当你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面，甚至自恋的在那边自苦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今天你为什么会落入这样的状态？你有没有来想，今天神为什么要救我？我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神？而当神听我的祷告，他看我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不太认识这个神，我们似乎也不太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最熟的通常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来研究那个让我受苦的人。我在带社青的时候，我就发觉很多人失恋分手之后，每天去追前男友或前女友的脸书，一直不停的在刷。我跟他说，放下吧，不要再看了，你的幸福绝对不存在在过去，所以不用看了，你的幸福不在那里，你看千百次人家也不会给你幸福。可是通常我们花最多的时间都是看我们的敌人，他让我们即使吃王品牛排也味如嚼蜡。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思都在他身上，我们思想他的时间可能比思想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神的时间更多。可是你发觉这不是大卫，大卫的第一篇幅永远是给神，第二篇幅是自己，然后才是他的苦难。17节，他的苦难只有2节。也许有一天，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当我们知道我们凭什么跟他求救的时候，其他的事情也许都简单清楚了。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主日学，我想我们今天，我跟小助教说，我们今天不用再用 ABC 的方式。我上次说过 ABC 的方式除了可以做你的灵修的方式，帮助你写灵修笔记，它也可以帮助你在小组当中，如果你要查一段经文，有一些讨论，这也是可以做讨论的方式。通常我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最麻烦的就是出问题，因为太简单 yes no question 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干嘛啊？你以为我是小学生吗？然后大家很喜欢查经的时候讲说，这边有几个耶和华，这边有几个困难。我要跟你说，这些问题其实都不太成立，因为不同的版本会有不同的描写方式。我还碰到过，你说这个词在前面，还是哪一个词在前面？我真的想问他说，哪一种语言？你们都知道，很多不同语言，因为所以会是倒置的，所以这些其实都不重要。但是我承认，的确在我们带查经的时候，问题是最难的。像我现在带一些小组，我跟他说其实我没有时间带预查，但是带查经的人，你把你要提的问题给我，我看你提的问题，我就知道你有没有读懂，非常清楚。 那所以提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因为对于像有时候把问题提出去，有的小组会说这个问题太简单，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信很久的基督徒，可是有的小组会说太难，因为我们当中很多是慕道友。当这个问题对慕道友来说太难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不会不回答，他们会猜你想要什么的答案，他们会给比基督徒更标准的答案，但是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今天在我查第七章的时候，我希望给大家一些题目，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些题目。重要的不是说，其实查经最重要的目的是让大家对这一段经文能够熟悉，因为每个人对这个经文会有不同的获得。你不要要求小组当中人会有同样的获得，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第一重要的是希望他们对于经文能够熟悉。所以我对一些小组查经查完之后只有应用题，全部查完。好，我们的题目第一个，你在工作上有没有为主受苦？谁有啊？我有，我也不会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跟经文有什么关系？我还没有看懂经文，所以马上就进入应用题，其实也是很困难的。所以第一个，你必须要让小组当中的人对经文有所熟悉，然后第二件事情，希望能够让小组当中的人由经文能够跟自己的生活有一些连结。然后第三个，请你给他们一些问题，让他们不光是在这里，就像我常讲的，我们听一篇讲道，听完之后还没有下到一楼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故事，这是人之常情。我们都常会提醒自己说，我们跟大家讲的话最后下到一楼，你们只有20%或25%记得。那希望能够像在小组查经这一类的聚会当中，希望给大家一些可以带回去做的，这个让他们可以在回家之后能够有继续延续这个查经所带给他们的一些效果。所以今天我会有一些问题，然后在这之前，我也有请小组当中，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我有请小组当中的人来先思想这个问题，给我们一些答案。可以放问题吗？好，前一章，对，第一个问题是分享一个你曾经向神求救的祷告结果呢？对，然后我请雷姐帮我们做准备。雷姐，你可以方便用1分钟到2分钟跟我们分享吗？有麦克风，雷姐在这边。对，分享第一个问题。对，
okay. 我向神求救的祷告，这个我还是要追溯到我以前在加拿大工作的那个 一段经历、嗯、
麦克风可能要近一点。对，是，谢谢。
因为我是在那个加拿大的 government， 就是政府机构工作，然后里面的，因为多伦多是一个大熔炉，就是各种人种都有，那我那个主管是一个白人，所以在对我们亚洲人来讲是多多少少受，就是会受着一些不是很公平的待遇。那他是非常的强势，当就不知道要怎么来形容，就觉得他对你讲话的态度是很不好，然后常常用那种吼，就是当着大家面去这样子吼你啊，说 你这个怎么样，你这个怎么样。那因为我那个时候才进去不久，以这个一个外来人的来讲哈，那个英文的表达，你碰到这种状况，你要去怎么样去描述你心里的感受，或者说怎么样，我就等于是词穷。到了那个状况下，我深深感觉到圣灵在帮我讲话，因为我们很少就用一个，我就看着他，本呆呆的这样看着他，可是我就嘴里冒出一句话 ：“Be merciful, please。”那种话，我觉得哇，我会讲一个 merciful， 因为我们平常像我们华人讲，好像这个字眼很少用得到，所以他才会这样子安静下来。 所以那一段时间对我来讲是非常的痛苦，因为他是跟我同年的，我想说等我做到退休，我们是同时退休，那就要这段时间是非常 suffer。 他就不时的就来去找你的问题，找你的麻烦。然后我那个时候，我昨天回想起来，我说我那时候的心情就像那个大卫说，哦，晚上我睡觉那个床草踏都淹了水，这样那种心情。然后有的时候晚上要靠安眠药才可以睡得着，就要面对第二天他对我第二天的一个大挑战。结果我就一直祷告，我说真的是，我想说也是都那个时候也都是五六十岁了，我想说退休前可不可以让我开开心心的过完这个我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常常跟祷告祈求我要去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每一天的挑战，因为突发事件你都不能预测的。结果哎，我就是真的很奇妙，我们那个 lab， 我是那个 laboratory 是在那个郊区，那他那个我那个主管他住得很远，他每天要开一个半个小时车才到公司。就突然那个 director 就说我们要搬到 downtown， 就是说跟那些医院啊什么都比较接近。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在思考，他说他要提早退休，所以他说没有办法，要每天要一趟就要两个多小时。
嗯，
哦，我那时候整个心说，哦，我说感谢神，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有很有耐心，神的 timing， 神的时间，神的 plan， 真的不是你可以预测的。我们不要这，我那时候甚至想说，哇，我是不是干脆放弃，我提早退休好？结果是这样子，所以我真是很感谢神。
谢谢雷姐。好，我们看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当你向神祷告的时候，你有什么期待？然后这个问题我有请两位帮我做准备。然后 Lady First， 美生姐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大概一到两分钟。当你向神祷告的时候，你有什么期待？
这个问题呢，我直觉的反应呢，就是当我向神祷告的时候，我就是期待蒙主垂听，蒙主成就。
嗯哼，对。
但是我们常常不是这么顺心顺意啊，神可以听我们每一个祷告。如果当神不听我们祷告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们有很重要的，我觉得三点哈，是我自己学习的，就首先要到神面前来省察自己哈，反省反思，我到底有什么过犯，得罪了神，以至于罪拦阻了神要应允我的祷告。好，那第二个呢，我要就是说，在神面前思想我的祷告是不是妄求，不合神的心意，以至于神不应允我的祷告。好，那第三个就是，如果前面两项呢都我见自己反省之后好像都不是的时候，那我就要耐心的等候。好，耐心等候神应允祷告的时间，因为我深信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知道什么时候赏赐我们是一个是最好的时间哈，要应允我们的祷告。就像一个未满十八岁的小孩，他说他一部车子开车，我们会给他开吗？不可能的事情嘛，哈。那还有就是说，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那我期待我的祷告呢，能够成为别人祝福流通的管道，哈。像说为帮别人为祷告时，他们的病能够得医治，身体能够康复，那事业成功兴旺。家庭和睦，妻子的感情是非常的甜蜜，考试顺利，灵魂得救等等。那还有就是说，我特别提醒自己，就是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圣灵感动你，你要为某某人祝福祷告安慰，你就是就照着神的心意去为别人来这样做这样的祝福的祷告。但是当我为自己祷告的时候呢，我真的是求神帮助我要祷告到重担全脱落， 重担忧虑全脱落，喜乐洋溢充满我的心中。这是不容易的，但是就是我要学习，而且我要学习更多的向主献上我的感恩跟赞美的祷告。因为呢，借着感恩赞美的祷告，我可以向仇敌夸胜，可以胜过环境，胜过我的苦难，好，让我经历那个得胜。所以我每天可以心心心灵在基督里活起来。谢谢我的分享。
谢谢美萱姐，谢谢。好，然后仁邦长老。
那个这个题目，当你向神祷告的时候，你有什么期待？我的答案是，我期待跟神更亲近。那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我信主的过程当中，我高中的时候我就跟神决志，决志后来我的祷告其实是很私欲的啦，我就跟神说你要让我考上大学，好的大学哦，是那个台清教，其实我不认真供读书。那我还跟神祷告说，请你让我能够赚大钱，后来也没有。后来可是当我真的知道信了主以后，我后面我刚信主的那时候的祷告，几乎每一次祷告上帝都应允。可是为什么上帝都应允呢？因为每一个都是我们家 很重要的需要。我跟神要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求神让我能够有工作，另外一个是求神让我能够找到一个可以真的认识他的一个教会。我希望那个教会 是在圣经的真理里面 是非常非常有好的造就的。上帝就很奇妙带我来到信友堂。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让我很知道一件事情，我不按照神的心意祷告一次都没有应允，可是按照神的心意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很快就可以打那个应允。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让我知道，我甚至我很清楚知道说神是听祷告的。所以我对我来源对我感对我而言 我知道我每一次的祷告神都在听，神都会听。所以我觉得我每一次祷告都是跟神亲近。那我也在祷告过程当中我也经历到说，常常有时候静默的时候，就你祷告完以后你静默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上帝要感动你的一些事情，可能让你回想一些事情，或者是说当下会有一些经文，或是当下会有一些，比如说你讲为某个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当下会有一些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在我心中会出现，或是我对一些，或是遇到一些很困难的一些事情要做抉择的时候，那心里头也会有从祷告过后会有一种内心里面的一个感动。那我觉得每次我就照那个感动去行的时候，哎，我觉得是一个都会成就一些很美的一些事情。所以对我而言，我就觉得说每一次的，当然随着我们更认识神，对圣经更多的认识，更知道神的那个属性跟神的那个心意的时候，当然会改变我的祷告的一些内容。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每一次的祷告我都期待能够跟上帝更亲近，大概是这样。
谢谢仁邦长老，非常好。我想到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我教他们祷告，他们常常会说我要祷告什么，然后小朋友他们的世界很简单，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他们的对神的意念也很简单。所以小朋友小的时候晚上我说他们祷告，他们就说我们要祷告什么。我记得那时候我就教他们，我说那我们就祷告三件事情。记得小孩子小朋友小的时候，我们不是常跟小朋友讲吗？你要常常说谢谢、请、对不起。有的时候我们给小孩的东西要跟妈妈说什么？说谢谢。然后说我要吃饭，你怎么你这样跟我讲话吗？啊，你要跟小跟对大人讲话要有礼貌。做错事情，我们跟小朋友说你要讲什么？要说对不起。所以后来我就跟小朋友说，那好不好？我们学祷告，我们就用谢谢、请、对不起。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家小孩开始学祷告的方式。你每次在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说一个感恩的事情，那是你跟神的谢谢。你一定会有一个要祈求的事情，所以这是请你跟神说请。然后请你也要跟神去认罪，想想你今天一天所做有什么。就像我们那时候说的，你每天晚上睡觉如现晚祭，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你觉得你做的不好，也许对不起人，也许对不起神。在这边你必须要向神认罪，所以你才能够越来越向神，越来越成长。所以我教我们家小孩用谢谢、请、对不起来跟神祷告。我们今天在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想 有没有人可以分享一个今天是这一年最后的一个礼拜日，年终主日，有没有人可以跟我们分享，用一分钟的时间分享一件今年他觉得要感恩的事情？然后可不可以有一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件他的代祷事项？等一下我会为你祷告。然后在这个之后，我想各位今天回去可不可以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但是我觉得我请你回去以后写下一件你要跟神认罪求神的恩典遮盖的事情，然后为这件事情祷告。好，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有没有一件感恩的事情？用一分钟来做一些感恩事情。余光传道可以吗？为教会或为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感恩的事情？不好意思，没有先跟你说。
今年到五到八月的时候，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个疫情，很多的家庭能够让父母跟孩子之间有一个团聚，而且是他们工作了几十年有这样子团聚的时间。那我自己跟我太太也是有这样子的时间，看到他可以在家里这样子轻轻松松的感觉，那这是向神献上感谢。
谢谢，谢谢余光传道，真的这段时间不容易，我们也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真的有恩典。谢谢余光传道提醒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向神献上感恩。有没有人有一件需要祷告的事项跟我们提出？等一下我会为你们祷告，会为你祷告。有没有有任何一件代祷的事情？是一鸣哥。
谢谢师母。
是已经开了。
明天下午三点钟在彰化工地有一个，因为今年的那个物价波动，我有一个一大截的利润哈被消失掉了。所以这个主营造商呢，我有写信给主营造商，那主营造商看了以后就会明天下午我们有一个第一个的前哨会议，就是跟公务经理跟工地主任谈论我写信给他这个内容。我希望这件事情有上帝的心意在里面，看看上帝怎么样。我就安静等候，但谢谢师母祷告。谢谢。
好，没有问题。好，这是我们今年最后的一个主日，然后也是最后一堂主日学。那今年的主日学我们来谈诗篇，来讲祷告。我也尝试跟大家用互动的方式，然后我听到非常多的分享跟见证，我觉得繁星真的是有许多的宝藏，希望大家习惯这个方式，希望大家在分享当中能够学习为彼此祷告。我也会把你们的代祷事项、你们的分享跟你们的见证放在心里。非常谢谢大家这段时间跟我一起读诗篇，辛苦大家了，我们一起来祷告。耶和华，从岁首到年终，你是我的神，你保守我们，你保守我们这个国家，你保守世界上的疫情，你保守我们的教会。不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父神，你让我们仍旧可以抓住你的手向前行。特别把一鸣哥明天在彰化生意上的会谈放在你手中，求你给他智慧，求你赐下属灵的能力，让他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父神，你是一个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的神。我们把这件事情恭敬仰握在你的手中，知道你必然会给我们最好的、最美的、最能够让我们明白你心意的决定。求你在今年结束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时时感谢你，时时将我们自己所做所行所事放在你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求你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公义跟我们心中的纯正来判断我们。求你让我们与恶人的恶断绝，求你坚立一人。 因为你是公义的神，你查验我们的心肠肺腑。感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你是我们的救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谢谢各位，辛苦了，谢谢。